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的话，来聆听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和你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启示。愿我们来到你面前啊，真正得着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清楚的开启，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走向和将来的结局，也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好的预备。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今天我们进入启示录的这个第八课，然后呢，这八课的里面呢，涵盖了四章的圣经，有点多哈。启示录的六、七、八、九，那我不太确定呢，我们今天能不能讲完这四章的内容？尽量哈。那如果讲不完，我们就一样的把它这个移到下一课。那在六、七、八、九这四章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现在面对一些的问题，有几个问题是相当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七印开始，然后呢，七印、七号、七雷和七碗，他们之间的这个时间的次序到底是怎么样？那通常我们一看这七个不同的所动作，在时间点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太清楚啊，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在时间段上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144,000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在第七章的当中要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支派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144,000人以后所发生的或者我说在被提以后进入大灾难当中，只有犹太人是得救的，只有以色列人是得救的。然后在第七章有一段的经文呢，我们要处理的，因为那段经文里面提到了各国、各邦、各支派，那个到底是指以色列人呢，还是指外邦人？那这是要处理。到第八到第九章那里面，主要是对一些灾难的描述，那些的描述呢，就不是那么太重要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字面的基本的知道和对他预言的基本的了解啊，就在一个层面。所以六和七这两章呢，那内容比较重要一些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课获得一些的内容，东西蛮多的哈，这里面内容蛮多的。那我们就进入到第六章。那第六章呢，第一节他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啊，七印开始提到了。在启示录当中呢，提到了有七印，那这七印呢，印的这个含义是 seal， 这个含义是指神确定做这件事情。因为在过去的那个背景的当中，当他打印的时候是代表一个权柄啊，也代表一个归属啊。包括过去的时候有家族印啊，你们看过那个Ben Hur 的没有，宾虚这个电影看过没有？宾虚 Ben Hur 这个电影奥斯卡奖的，就是他有那个赛马的，在跑马场里面跑的那个很著名一个电影啊。那 Ben Hur 里面的他有个家族的一个戒指，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这个后来被卖作这个奴隶啊，在海上撞船的，后来救了一个将军，被一个罗马将军就收纳成他的儿子，然后他把他家族的那个印给他戴在手指上，所以当他把那个家族的印打下去以后，那是代表家族的权柄，是一个确定的事情，是这个含义。所以这个印当时所说的印的这个含义是从这个来的啊，这个 seal 就我打上这个印是代表我的权柄啊，是代表这个东西。所以七印呢，它表达说上帝以他的权柄做这七件事情是一定要做和一定会做成的，表达这个含义。好，然后呢，他在那边讲到七印，然后这七印的这个编排，我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时间的一个框架，然后你看后面的时候呢，才不会觉得好像很混乱哈。在这个七印呢，是从启示录开始所讲的大灾难开始一直到结束，这个七印是横跨所有的这七年的时间。然后呢，它在这个时间线的当中呢，又产生了七号、七雷和七碗。那七印当中这个时间线呢，它是一到六印先发生，七号、七雷和七碗呢是在第六印以后和在第七印之间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间大家要了解哈。然后在时间的跨度上呢，一到六印大概所跨的时间是在七年的当中，大概前六年的时间，前六年。那第七印呢，大概就是第七年的时间，不一定那么准确哈。那在第七印，我为什么大家这样讲，以后我后面会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个印记的，讲到那个他用蝎子叮人的时候呢，在地上要受苦五个月，那显然第七印呢一定是比五个月要长的。所以大概的时间线呢，就是一到六印是前面六年，然后第七印是第七年，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时间线啊。但我们不能把这个时间切得那么准啊，圣经里面没有这么清楚的印记，大概是这样。然后在第七印的过程的当中，又发生了七号，又发生了七雷啊，七雷没有说出来，然后又是七晚。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是这么，以这个几个印，七印，以这个号、雷和晚概述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上帝是如此做的。然后在每一件事情的里面的内容又有描述，那这样线路有没有清楚啊？这样线路就比较清楚了啊，大家知道这他在讲的是什么了。那我们回头就看第六印啊，第六章里面讲到这个印的问题了。那每一个印呢，它代表一个不同的事件啊，不同的事件。第六章他讲到第七印啊，那个活物哈，似乎火中啊，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那这个骑白马的不是耶稣哈，不是基督，是地上的一个掌王权的人。上帝给地上人有权柄做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在上帝的权柄和旨意的当中，但做这个事情的人他未必是属于神的人。那这个就是在过去旧约的当中，比如说上帝兴起亚述王灭掉以色列，兴起这个巴比伦王灭掉犹大，那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他是上帝手上的器皿啊，做上帝要做的事情。说第一印来的时候呢，是胜了又胜，他在想什么呢？将来在大灾难第一印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掌管地上的王权。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想到那个大恶人沉沦之子会出来。所以当那个 rapture 被提以后，地上马上出现一个神迹，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否认的神迹。然后那个行神迹的大恶人沉沦之子，他就用神迹降服地上所有的人，都归附于他。那个叫做沉沦之子，叫大恶人，他就开始在地上掌管地上所有的权柄。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还没有一个王是掌管地上所有的国家的，没有。他是有帝国很大啊，比如说这个原来的希腊帝国啊，罗马帝国，我们后来的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蒙古帝国啊，他占的疆土很大，但是他并没有掌管地上所有的地方，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过。那这一个七印当中第一印这个人叫沉沦之子，他在地上掌管所有的权柄。那这是大灾难的第一个迹象会出来啊，七印的第一印是这个人。那他是谁不知道啊，是撒旦所驱动的啊，那个大恶人。这是第一印啊。第三节开始讲的第二印，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赐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这个在地上掌管权柄的人，他掌管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然后接下来出来以后，有另一位出来以后呢，就开始搅动整个天下。所以这个整个的末日七年的第一年是一个世界大同的大统一的一个状态，有一个王出来统管整个世界，是一个好像全世界大和平的一个景象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哈。你会看哈，人类期望有一天世界大同，那个时候实现第七印的第一印是世界大同，是一个整个世界特别祥和的大和平的统一在一个权柄下面一种的状态。然后呢，那个事情不久立刻就进入全世界的互相彼此的那种的战争，那种的彼此的战争的杀戮是超过所有的大战 世界第一大战、第二大战全部超过。所以第二印出来以后呢，会把整个世界所谓的大统一、大和平的情况立刻翻转成一个世界大乱的一个情况。那这是第二点啊，所以我们这个背题很重要哈，没有背题，那第七年的里面，那可比任何过山车都厉害啊。那马上就变成一个大的混乱，所以这个权柄也是上帝给的。第二印就产生了世界的超级的混乱。那第三印在第五节讲了，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啊，前面是白马了，这个红马了，这个颜色大概和他掌权和杀戮那有点关系哈啊，黑马呢，骑在马上呢，手里拿着天平啊，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哈。然后到第六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大麦，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能糟蹋。”在说什么？全地进入大饥荒。那1000银子是多少呢？是当时人的一天的工资，一天的工钱。那能够买一升麦子，一升麦子是多少呢？按照现在算，大概2磅的麦子啊。你一天的工钱只能买2磅的麦子，然后养活你一家四口，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地的大饥荒的，就到一个贫穷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步的。那你要知道哈，你2磅的麦子，一家四口一天吃够不够啊？够吃吗？然后你所有的钱只能买2磅的麦子，所以当你把肚子填得半饱不饱的时候，你其他所有的钱都没有。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水电费都是这个政府帮你付的，没有的。那你那个钱只够买2磅的麦子，一家当时一个位置呢是讲到你 cover 一个家庭的一天的收入，那个是极其的贫穷啊。现在委内瑞拉哈，大家知道哈，委内瑞拉现在不是出现这个情况吗？就极其贫穷的情况，他们到垃圾堆里去捡吃的，原来很富有的，一下子变成极其的贫穷。那这个是第三印出来以后，第一印世界大融合，第二印世界大乱大战，第三印世界大饥荒啊，这三印就出现这些的情况，很可怕的。好，到第四印，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地上闹大瘟疫了，战争、饥荒、瘟疫，那这个在一般的这个任何地区都是一个连续性的东西。你有战争就一定会产生饥荒，有饥荒以后就会产生瘟疫，因为人什么都吃了嘛，穷了你也没什么卫生可以保护，就开始瘟疫横行。那到一个地步，地上人会死掉四分之一。那死掉四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有70亿人是吧？死掉四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是所有中国人都死光是吧？10几亿没有了。那死掉10几亿人，四分之一，就4个人当中要死一个，那这个在人类历史当中全世界的范围内是没有发生过的，那是非常可怕的灾难啊！在这7年的当中啊，这个都是在地上一般的表象你可以看的啊。这是第四印。好，然后到第五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是讲在讲什么？开始杀害地上的信神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犹太人了，以色列人呢，和外邦人没关了，也不是教会的哈，教会已经被提了，是杀害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信神的。所以第五印呢，是讲到对属神的人，对选民的极大的一个逼迫和杀戮啊，这一步步来的哈。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那这是他们对上帝的一个 呼吁。然后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上帝说这件事情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不会立刻做。你们确实是殉道被杀了，不会立刻做，满足了这个数目啊。那这个是向末日推。到第十二节讲的第六印，第六印开始是什么？是天象开始改变了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就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啊。前段时间是看什么雪月亮哈、啊，是有这个太阳系的星球的这个编排不一样，产生这个光的不同。那那个时候就不是这样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到第十三节说呢，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嗯，我相信在我们这个近代的里面，很多的这个有关灾难的电影叫《小行星撞地球》，是吧？有很多这个行星撞地球了，然后怎么去把这个行星移开，没有撞到哈啊？如果撞到以后，会产生多大的灾难呢？如何如何？那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在第六印。然后他说呢，还不止一个行星撞地球的，他说好像未熟的果子落在地上是很多撞下来。那地上被很多的星球撞，这个地球那到底是什么情况，无法想象，你根本无法想象那到底是什么一个光景的，很可怕的一个情况。然后十四节讲到，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是什么意思？整个地的环境都因为撞击的缘故开始变化啊，这个海岛你现在挪几寸那个算什么，那个时候就大的一个变化，整个地的一个变化，这无法想象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啊。那个灾难就是所谓的自然灾难啊，原来是人的灾难，环境的灾难，自然的灾难，然后整个宇宙的天象的灾难全部临到，到第六印。十五节蛮有意思，你看哈，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这个场景是什么场景啊？现在大家可能知道哈，流行说在美国有些人做了叫做末日城堡啊，挖了一个大城堡啊，水泥有多厚，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生活的设施，然后呢准备末日来临的时候呢躲进去。那当时这个约翰他没有末日城堡的概念，但他所说的事情和这个是很像的啊。他说躲在岩石上、岩洞里面，然后就倒在我们身上，就帮我们保护住，钻在山洞里，钻在所谓末日城堡里，要得到保护。那所以当那个天象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这个一定会发生的啊！你看那个电影里面也有的啊，末日什么核战争来的时候，马上钻到城堡里哈、啊，这个一样的。所以约翰2000年前描述的情况，现在我们在电影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就躲在那个里面啊。后面有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大概不是这个现代人可以描述的，躲避坐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他们在那个时候第六印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有神的愤怒临到了，神的愤怒临到了哈。那这个情况呢，在现代人的这个里面有一点点的感觉，比如说有些很极端的气候来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老天发怒了啊，这么很可怕的一个情况，这个有震怒啊，这个有神的怒临到人间，人内心深处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当极大的灾难临到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老天爷的啊，小的事情他想不到，大的事情发生他们会想到的。那这个是埋在人灵魂深处的对造物主的那种的认识，以及他的愤怒所产生的恐惧，在那种大的灾难当中会被激发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对这个造物主有认识，因为第六印已经接近于耶稣再来了啊，很接近了。所以呢，这个是情况。到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啊？所以第六章呢，主要讲的前面六印， 在地上发生的事情。那每一件事情呢，实际上都很有意思的，和我们现代人的认识之间，你都会有一点点的摸到一点点的痕迹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况。好，到第七章哈，我就速度稍微加快一点，因为内容比较多，我就不多讲这边的内容哈。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线路，知道是这些的事情会发生。到第七章呢，他描述呢没有讲到第七印，还是第六印，然后呢接下来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后面的这个第七章。那这个第七章呢，也有可能叫此后我看见，也有可能这个约翰的看见呢是在第一印以后发生的事情啊。就这个第七章发生的事情，我就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第六印以后发生的，也有可能是第一印以后发生的，这情况都有啊，不一定是第六印以后啊，这个是大家要了解。因为在这个里面讲到这个三年半啊，一年七年一个大的一个时间，然后有三年半中间有个隔点，那三年半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那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个事情，应当是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推动，所以可能不一定是第六印以后，也有可能是跨时间的，但是呢应当在第七印之前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时间的一个顺序哈，要了解。那到第七章呢，我们就解决两件大事情的哈。来看，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这个地方的四角是指风从四面吹来，上帝掌管所有的风的风向，他都掌管的啊，这是一个事情。那风不吹在地上，不吹在海上，不吹在树上，那这个表明上帝把整个的所有的地上的动作全部停止了。比如说在过去海上吹风是表达什么含义呢？你船才可以走嘛，过去没有电船的哈，没有螺旋桨的电船的，过去都是帆的哈。那海上没有风的话，你船就不能走，所有的贸易都停止了。那不吹在树上，树是什么意思啊？树它可以繁衍是什么？它开花以后风要吹嘛，所以它有雌蕾和雄蕾，它风那个花粉一吹以后呢，它会衍生的这个植物，那这个都没有了，是讲的这个含义哈。然后我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上海和四位天使大声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你看见哈，那个不可伤害之前他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时间又往前推了，此后发生这个事情。但发生这个事情之前呢，他说他又做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对以色列人的救恩，从这里面开始了。到第四节他说，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万4000，那这个数目呢是经常被误用乱用的。那这14万4000人清楚的说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没关系啊。耶和华见证会他说呢，这个有14万4000人得救啊，你能不能排上这个名额哈，这个是重要的。那我们最近接触一个邪教的啊，他也是说呢一共有14万4000人得救，那这个生命册呢放在韩国，赶紧去韩国签名，把名字签上去，保证你能够得救啊，这个都是毫无关系的哈。那第一个，这14万4000人是以色列人。第二个，这14万4000人在后面14章里面描述他是全都是男性，而且是没有结婚的。OK? 啊，因为他们是跟着基督到处去传道的，他们是同身的，是没有结婚的，都是男的。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14万4000人我们在座的好像大家都没份儿啊。有一个没有结婚的男的哈，其他都有结婚的，然后都是姊妹，我们都在14万4000里都没份，那都是胡乱讲，他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看圣经的哈。所以这14万4000人是讲到每个支派当中有12000人，上帝特别拣选他们，让他们做福音的使者，要给遍地的以色列人传福音的，这是14万4000人。 OK 啊，所以耶和华见证会讲的 那个邪教讲的，胡说八道哈，就不要理他们，他们没有好好的看圣经哈，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支派的问题。因为在这个144,000人的里面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加在一起是144,000。那这个支派的当中呢，如果你看每个支派的里面呢，这个支派里面没有但，没有以法莲。啊，我现在跟大家讲哈，有约瑟和马拿西。因为在这个支派的当中呢，约瑟被上帝选定代替流便做了长子，所以呢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是代表两个支派。那现在呢，在启示录当中呢没有以法莲，只有马拿西，然后又讲的约瑟支派，用约瑟呢代替了以法莲。那这里面没有提到但，但没有，但是一个支派，提到了利未，因为利未原来没有被数在12个支派的里面，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有利未哈。那我们先讲以法莲和但为什么没有他们。那这个没有他们呢，有一个原因，也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先讲结果，这个结果是但和以法莲他们没有被神在他们支派当中拣选人做使者传递福音，不等于但支派的人没有得救，也不等于以法莲支派的人没有得救，那这个清楚了哈。但他没有被拣选12,000人做使者，那在神面前是亏损的，因为显然被神拣选做使者印上印遍地传福音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是荣耀的，他们没有，那这个是。然后为什么没有以法莲和但，这是第二个问题。那这两个支派是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有特点的，但支派是一个拜偶像的最厉害的一个支派，是一个迷信程度最强的啊。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有迷信的啊，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是迷信的，他不是真正信仰的啊，他是跟世俗的迷信差不多的。那但支派是迷信程度最强，他们拜偶像拜的最厉害啊。但支派本来给他分的地呢，是在以色列的这个中部靠近这个海的那边有一块的地方，后来大家在士师记里面知道哈，他们又去到了拉伊那个地方把那个城灭了，他们又抢了一块地方。所以但支派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他的以色列的整个的这个最东北端，一个是在他中西部啊，有两块地方。那中西部是分给他的，当初这个抽签的时候呢啊，这个叫那么叫那个揪哈，抓阄的时候分给他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又抢了那一块地方啊。士师记的里面记载他是抢了一个这个拜偶像的一个所谓的祭司哈，利未人，但他不是祭司，然后把他带到那个拉伊那个城，把那城灭了，就在那边又抢了一块地，所以但弄了两块地方。然后呢在耶伯罗安，北国耶伯罗安，他在造金牛犊的时候有一个金牛犊就在但，他们就一直在那边拜偶像，这是但支派。那这个是在上帝面前极大的亏损，就迷信特别厉害的这个支派。另外一个支派以法莲，以法莲是骄傲内斗，以法莲是在整个的以色列支派当中最骄傲的一个支派，是以法莲。然后呢他骄傲呢，他内斗，他不是说他骄傲以后他可以外面去打，他内斗的啊。所以大家看啊，我给你读一些的经文，你看以法莲，以法莲这个支派，大家看一下诗篇78篇第9节，在这个圣经当中对于法莲的责备是非常多的。78篇第9节，你看哈，他说呢，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会怎么样，转身退后。所以他骄傲，他非常的大声，但真正碰到打仗他转身就跑，这是以法莲。然后在整个士师记的当中，你会发现耶夫他那很多的士师出去打仗， 打仗的时候呢，以法莲支派你见不到他人的，等打胜了以后，以法莲跳出来就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没叫我去，我要烧了你们的这个田，我要跟你们，我要杀了你们，属于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事实打完仗后还要安抚以法莲说，哎呀，你们是最厉害，你们最强大的啊，这个以色列人没有人比得了你们，他们就心里就高兴了，是非常骄傲，搞内斗，但是出去打仗转身退后的，这是以法莲，就这样的一批人，专门搞内耗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在上帝面前很不蒙喜悦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上帝对以法莲是这么一个，就是给他，本来这个麻拿西和以法莲，麻拿西是长子嘛，对吧，以法莲是次子。后来呢，这个按手的时候呢，雅各呢还按在以法莲头上，把长子的名分给他，结果他非但没有珍惜给他这个特别的长子的名分，反而因此呢变得非常的狂妄。那当然以法莲他狂妄的也因为呢他爸爸厉害，他爸爸是约瑟嘛，是吧，所以拯救整个以色列人呢，闹饥荒的时候，他爸爸在埃及是做这个宰相的，整个以色列人是因为他爸爸的缘故得拯救，然后成为家族的。那这个是先祖有特别光辉的业绩哈，叫什么红二代也好，什么二代也好啊，属于这样的一种的心态。那这个心态给他产生的一些骄傲，那些狂妄就很可怕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以法莲族在整个的圣经当中代表一种的人性，骄傲狂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是吧，我们国内有讲过哈，就属于这种人。那这样的人上帝是非常不喜悦的。那这是以法莲。另外还有一段讲以法莲的，在78篇的第67节，上帝说，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所以上帝对以法莲是有惩治的，没有拣选他，在整个上帝这个 ministry 啊，在向前这个征战的这个情况，传福音的情况，没有拣选以法莲。大家看这个以赛亚书的28章第3节，这里讲到说，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他非常高傲，但是呢好像酒徒还是喝醉了一样，他的高傲没有任何的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把自己灌醉了以后变得很高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以法莲的整个的这个民族性，也代表一种的人性或者一种的罪性。那这样的人上帝不会喜悦他，不会拣选他去做这个传福音的使者，是吧。所以这个是有关以法莲的情况啊，这两样哈，就讲了一下为什么没有他们。然后呢，我们还处理下面一件事情，这里面有利未，有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一直是没有算在12支派的里面，那为什么在这里又把利未支派列进来？利未支派原来是做什么呢？做祭司的。那把利未支派列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再独立于12支派以外，成为一个独立的祭司的支派，他们只是属于12支派之一。因为耶稣基督的降临已经把在旧约当中利未支派所预表的祭司的那个最终的职分已经完成了，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不再需要祭司了。所以利未人他们不再独立于12支派之内，他们属于12支派之一，成为一同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救赎的这个支派，就仅此而已了。那从这个角度你也知道，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预言说以色列将来会建圣殿啊，还会有这个祭司，没有可能的啊。在启示录当中已经把他那个祭司的职分拉回到支派之一。另外一个啊，据我所了解啊，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他们用 DNA 的方式来找他们本族的人的，挺管用的。他们现在很多的支派全找出来，但现在唯独找不到亚伦的后裔， 是什么意思啊？他在 DNA 里面找不到亚伦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只有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的，没有祭司找不到以色列人，就算他建了圣殿他也找不到祭司，因为没有亚伦的后裔。所以上帝在历史当中做的事情，包括在圣经当中启示的事情，这是一体的啊，不容你翻转的。所以在启示录的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列了利未支派在里面啊。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被神开启以后，他一看这里面有利未支派，对他们这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啊。那这个真理是埋在圣经的当中，2000年前就写在那里啊，没有祭司了。所以这个是利未支派的一个出现啊。那144000人，12个支派然后出现，那这些人出现以后呢，他们叫 minister， 他们是传福音的。在后面解决下面一个问题，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大家会觉得这些人是什么人？是以色列人呢还是外邦人？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因为如果你单单从这个字句上看，各国是吧，你也讲到各族各民各方，你大概会觉得好像是外邦人，那实际上不是的，这是以色列人。那有两个依据，一个依据呢，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2章，第2章的第1节，他说呢，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然后后面呢，他们讲不同的语言，然后他们说，我们是以兰人、马代人、帕提亚人，他们以他在各国所住的地方的民族给他们自己的身份做一个定位。那他是犹太人，他也是马代人，他是犹太人，他也是河南人，所以他说我们是河南人。那这个表达是什么？是犹太人到河南开封，他寄居在那边，但是他是犹太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是圣经对犹太人的一种表达，他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会以本地那个地方的国和民做一个定位，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那里的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是犹太人寄居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圣经常用的用法，那这是一个我们所说各国各方啊。那后面那个各方啊，如果看中文不太行的哈、啊，各方好像各个地方哈、啊，那个各方是讲到什么叫做 languages， 那希腊文叫做 tongues， 就是不同的口音，讲不同方言的啊，不是各个地方。如果说各个方言应该比较准确，但没有讲方言啊，不是地方哈、啊。所以各国各族各民各个方言，那讲到各个方言的时候，讲到各国的时候，大家回去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你就会比较 match 了。那这个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是前面144000人他们出去做使者，那出去做使者在14章里面专门讲到他们会跟着耶稣，耶稣去哪里他们去哪里，他们是到各地传福音给犹太人的人，所以他们去传的时候就把各国各方各种方言的犹太人就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在本地信主，他们也被讲到后面第5印的时候被地上的屠杀以后他们殉道了，殉道就到了主的面前，这样就 联系在一起了哈。所以在这个有关被提外邦人数目满，以色列全家得救，唯一一处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难处理的就是这段经文第7章的这段各国各方，唯一一个是这个。所以有些人他在讲的时候呢，他承认前面被提，但是讲到这里他又说这个世界大福音各方面传递，那没有的，这个是没有，他是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呢 我觉得不够准确啊。那这个是按照经文的上下文，按照整本圣经对末日的预言，然后按照圣经常用的用法，那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各方是这个意思。 OK，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哈，因为这个问题我儿子曾经问过我的，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儿子问我啊，他跟我讨论启示录的啊，他说这个末日，他说这个动物能不能上天堂，我说不能上天堂。那耶稣骑个马过来那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此马非彼马，那个不是地上的马啊。那这个前面第六章的马是地上的马，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谓的骑的马不是这个地上的马啊。那这个是啊，他对这个经文之间的认识，还有他说各国各方都这个 all nations 是什么意思，那我就跟他讲是使徒行传这一段。那这个是我们对经文的一个认识啊。那时我儿子问我这个问题才几岁啊，十岁，他就问这个问题了啊，他可以问的啊。我们要了解啊，这个经文里面的经文它的描述和它表达的含义啊，这个是重要的。好，那这些了解以后呢，我们再往后面看就比较顺畅了。第十一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那些被杀的在神面前敬拜，那些被杀的是以色列人。 OK， 然后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那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啊，约翰啊。他说他不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这里面非常清楚的叫 Great Tribulation， 这些人就不是过去所积攒的那些的圣徒，特别讲的是从这七年大灾难当中出来的，专指以色列人，然后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衫洗白净了。所以我在讲到这个末日有关千禧年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我所说的啊，那个叫前千禧年哈，不是按照那种的 premillennium 来解，你后面的经文都没办法解的，完全是个混乱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清楚的说，这些人是 Great Tribulation 出来的，七年大灾难里面出来的人。 OK， 那这样子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所有的描述预表都有一定的连续性了。然后呢，他是用羔羊的血，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得救仍然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因为前面讲到祭司利未人已经不在一个独立的所谓献祭的这个层面，已经和其他的十二支派并列了，然后他的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子得救啊。这样子就和我们所有的圣经讲的有关救恩的事情就合为一体。对，好，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那这讲的在天国的里面，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讲到天国，进到天国以后那个所有的情况，那地上所有的这些的灾难，他特别讲到地上的饥和渴，这些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的人他们都经历过，对吧？经历过大饥荒的。然后呢，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天势都变化了无法想象哈。这个我就说地上被诸多小星星撞击了以后是什么情况，连这个海岛都变位啊，整个这个这个 continent 大陆可能都漂移了，那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他们是在那种灾难的当中，然后又被人杀，这样子啊，到宝座的羔羊。那后面的这个内容呢，我就不多讲哈。我看我们还有十分钟，第八章哈，我们进入第八章哈。然后后面我就放在下一课啊，我就争取多赶一些时间。那第六章、第七章完了。然后到第八章，第八章呢讲到第七印，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那前面这个事情都是第七印以前发生的哈。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有两刻。那第七印的时候呢，寂静有两刻，然后又发生了好多事情。那两刻呢，就30分钟哈，两个 quarter 哈，就30分钟，寂静了30分钟的天上。为什么寂静两刻呢？我不知道，反正突然所有的重大的事情、大的灾难，突然在30分钟的里面是变成一个固定的东西，没有任何事情。啊，我相信当时活在地上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的惊天动地的大的波折，突然有30分钟没事儿，他们可能也慌了，那什么情况？那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啊，30分钟。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就不太清楚啊，就30分钟。然后呢，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好了，七印七号开始吹号了。那前面七印呢，比较多的描述呢，还是讲到神给权柄地上的人，人以他的本意呢去做很多的事情，天下大同了，天下战争啊，然后饥荒了，杀戮了，好像都以人本的情况去做。那到了后面七号的时候呢，是神的动作，直接的动作开始向这边转，到后面七碗都是神直接做的，那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啊。人在这个当中呢，原来的主导性现在变得逐渐是被动的啊，在这个灾难当中只有承受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情况的改变。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他特别讲到众圣徒的祈祷好像这个香炉中的香烟一样会达到神的宝座面前。那这里面定语呢是讲到圣徒，然后他的祈祷会达到天上的宝座面前。那天上的宝座是上帝，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他是要赐给人永恒生命的，他是掌管末日的审判的。然后那个烟能到他面前的那个内容应当是什么内容呢？那这个是有限制的哈。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哈，你绝对不能跟神祷告说，我这个你保守我这个买这个彩票中大奖啊，啊那个烟不是香烟哈，那是臭烟哈，那也到不了神面前的。你真正的众圣徒的祷告，一定是和神的心意相合的，叫做香烟，香炉中的烟，是指向永恒的，在神心意当中那种的祈祷，会达到神的面前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有在地上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神都听得见的，他都会在他里面蒙他的悦纳的啊，这个是有关祷告的事情。所以当末日大灾难来的时候，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应该人的祷告的内容更指向那个永恒的上帝啊，今生暂时的东西应该比较少了，是吧？所以永恒价值的祷告才能够到达神的面前。我不是说不可以为今生祷告，你身体啊各方面都可以的，工作家庭都可以的，但是你那个价值是不是带着永恒的价值，那个会达到神的面前的。 OK， 没有永恒价值的那就不会达到神的面前。那第五节他就讲到，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地上的事情，这是神所做的事情，巨大的震动。然后呢，七只号要吹了，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雹子火掺着血丢在地上。那什么情况我不知道。那雹子呢，在后面他起初有讲过说，那个雹子呢，大雹子多大呢？他说那雹子一他连德，一他连德是多重呢？是90斤重，45磅。那45磅的雹子砸下来是什么情况呢？那是非常可怕的啊！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45磅的雹子，这90斤不是45，45公斤呢、啊， 45公斤的雹子，天上掉下来，有可能是石头，也可能是雹子。那45公斤石头从天上砸下来是什么情况？大概人类没有经历过，是吧？应该是没有的。那雹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很密啊，不是一个。那整片的是这样子，劈头盖脸砸下来，啊，那是要躲在山洞里的哈。那这个是一个情况，吹号，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所以它有火的。那三分之一的树和青草全部被烧毁。那火灾哈，现在我们这个加州有火灾，经常美国闹火灾，一烧烧一片，加拿大也烧过啊。那有烧过三分之一吗？那是什么情况？无法想象哈。这是第一号。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大山丢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也坏了三分之一。那这个三分之一呢，从我们现在眼睛看，你大概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击感，但真的三分之一是多少，那个量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海的活物的三分之一啊，那是多少啊？我不知道，现在人类可能不知道海的活物当中有多少啊，应该都不知道。那三分之一这样子死了，那什么情况？然后呢，船的三分之一，那现在船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全部毁了。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然后这星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啊，树木和草烧死，海中的活物死，船毁了，然后开始死人，在地上的灾难，死了许多人。然后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这讲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以至于日月星辰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那白昼就是太阳，黑夜就是月亮，没有光，三分之一没有光。比如现在我们大概12个小时是吧？有光。那三分之一没有光就是8个小时没光啊，没有，有光就是变成了只有8个小时有光是吧，其他就没有光了，白天就开始缩短了大家如果早起就更难了不，我们不会遇到这个情况哈，对我们这些人哈，希望我们不要遇到这个情况哈，被提了就没有这个情况就不会遇到这个情况。那这个是他的描述，那这个描述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就按照这个字一看去想象。13节，我又看见一位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就前面的那几号，7号1、2、3、4还 OK， 那个情况已经还算还 OK 的，那后面三个号吹起来那什么样，那就更可怕了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OK， 第九章我们就尽量往后走哈，能走多少算多少。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从坑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有人说这好像是这个火山砸了以后呢，整个地开始这个爆发火山，然后火山灰把整个天壁都淹没，不知道，也许吧我不了解我们能够想象大概就那么多了。然后第三节呢，我们想象不出来，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有动物从那里面出来，叫蝗虫。那是现在地上的蝗虫吗？我觉得不是地上的蝗虫，但它好像蝗虫，它这样解释就是很多，非常多，然后铺天盖地就出来了，有能力。然后呢，好像地上的蝎子一样这显然它不是完全地上的东西哈。4节说，并且吩咐他们说呢，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 并一切的树木，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有切分了哈，就被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这个蝎子不伤害他，所以他显然不是一个 random 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概率性的，不是，他是一个指向的，他要他伤谁就伤谁，这个蝎子他认人的，你没有神的印记他就伤你。哇，这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啊。然后呢，不但伤害他，第五节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所以我就讲了五个月的问题的第七印，这个时间呢至少多于五个月，因为这里面讲到五个月嘛，前面已经发生很多事情了。这痛苦呢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但谁被蝎子蛰过？没有啊，都没被蛰过，我也没被蛰过，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做蝎子蛰人是什么意思啊，搞不懂。那第六节是很可怕的一句经文，他说呢，在这些日子人要求死却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句话，一般在中国人的背景的当中，我一了百了，不需要我死给你看，我死了什么都解决了。那圣经说到这一节的时候，他说你想死都死不了，那就是一个持续的痛苦，想死也死不了，求死 也不能的。那这个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了啊！现在来说要死好像应该比较容易嘛，吃药了，什么挂绳了，跳楼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说你想死也死不掉，被蝎子蛰伤然后受痛苦五个月，不了解，总之只能用一个词叫做可怕啊，很可怕。第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人把它解释成说现在的战斗机啊，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不要这样解释吧啊，他说这个战斗机前面有枪后面有炮啊，这我看不是这样，这绝对不是现代人所造的所谓的战斗机啊，从无底坑里砸一个石头会把它砸上来，然后它还认人啊，谁额上有印都认识，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定是一种的生物，它具备这种的能力，就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情况啊，那具体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都看得见啊，在地上的人看得见，天上人也都看得见啊，希望我们在天上看啊，不在地上看。然后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那个魔鬼要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希腊话叫做亚伯伦啊，所以讲到将来的那个王，无底坑那个使者啊，那个恶魔的王啊，这样子。我看这边我就稍微把它过一下就过去了啊，下次我们就过一下思考题和这个我看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就到这个十二节吧啊，下面我就留到下一课。那这个是我就回头总结一下啊，这是这一课里面的内容。那这课里面内容最主要是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两章是比较重要。那第六章主要讲的这个七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第七章比较主要呢要讲到说144,000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然后以色列得救和外邦人得救的事情，这两样对我们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读了第七章在这个角度你去看的话，144,000人对我们来说就不会成为搅扰了啊，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个邪教讲的那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搅扰啊，那是有关以色列人的救恩的事情啊，在这个里面。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哈，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圣经的里面很多的预言是我们无法去想象，我们只能在你所启示的范围的当中我们做一些的了解。愿意主你开启我们，让我们在圣经当中实在地认识到你所让我们所认识到所知道的啊这些的预言啊这些的真理，好像我们在地上能够清清楚楚的信，好像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也是清清楚楚的真正的有这个确据能够见你的面。 愿意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学习圣经、学习你话语的人，你的圣灵亲自的开启，来覆盖一切从人来的错误，把你的真理能够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